国外长王毅5月25日开始对俄罗斯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王毅在26日将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也很可能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王毅访俄主要讨论包括朝鲜半岛、阿富汗局势等议题。中俄两国针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磋商互动最近非常活跃。在王毅抵达莫斯科之前，中国外交部长助理孔玄佑刚刚访问了莫斯科。孔玄佑同俄罗斯主管东亚事务的副外长莫尔古洛夫讨论的主要议题也是朝鲜半岛的局势。王毅这次莫斯科之行还要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7月初访俄做准备。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访华，参加了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但两国领导人仍然计划在其他的一些国际活动中会晤。王毅为此将同俄罗斯方面协调会晤的时间表。中俄领导人将出席6月初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7月份德国汉堡的20国集团峰会，9月在中国厦门举行的金砖集团峰会，以及年底将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俄罗斯外交部说，两国领导人的互动交流非常频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将在下半年访华，中国副总理汪洋、张高丽以及中国全国人大领导人张德江、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分别在3月和4月访问了俄罗斯。来自俄罗斯共产党的下议院国家杜马副议长梅里尼科夫7日在莫斯科还会晤了到访的中央纪委副主任赵宏柱。梅里尼科夫说，中俄关系是世界大国关系的典范。在两国高官称赞双边关系的同时，被许多国家视为俄罗斯对外扩充影响重要工具的对外宣传机器也加紧向中国扩张。俄罗斯卫星传媒平台刚刚在莫斯科与中国湖北广播电视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增加在对方境内的新闻报道数量，将交换广播和视频资料，共同制作一些分析性的节目。这是在中国另一家主要地方媒体黑龙江的东北网之后，俄罗斯卫星传媒与中国主要地方媒体所签订的第二份合作协议。俄罗斯卫星传媒过去被称为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它与另外一家主要对外宣传媒体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一起同属于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的许多邻国，特别是那些曾有过被俄罗斯侵略和奴役历史的东欧国家，都非常警惕俄罗斯依靠外宣媒体扩充影响，以及在这些国家制造混乱。卫星传媒最近曾与斯洛伐克主要官方媒体签订了合作协议，但在该国议会的反对以及社会民意的抗议之下，合作协议仅签字1天之后就被废除。不仅对欧洲、美国，俄罗斯外宣媒体同样非常重视东方邻居中国，加紧扩大中国受众规模。卫星传媒平台中文网最近1年来大幅扩充，网页的信息量大大增加，被中国媒体经常引用。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说，卫星传媒中文网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微博上已经有900万个订户。中国严格限制西方影响，封杀西方媒体中文网页，不让这些西方媒体进入中国，但与对待西方完全不同，北京似乎并不担心俄罗斯在中国扩大影响，对俄罗斯外宣媒体进入中国持开放态度。卫星传媒负责国际合作的领导人普什科夫说，中国主要地方媒体对卫星传媒的兴趣越来越大，这让俄罗斯非常高兴。他说，俄罗斯外宣媒体不仅与中国中央一级的媒体合作，而且现在逐渐扩大到与中国的地方媒体合作，说明双方媒体的合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俄罗斯与中国正在连续2年举办媒体年活动，在媒体年的框架下，位于莫斯科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部正在举行中国湖北新闻出版广电传媒周的活动。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两国媒体代表团的互访 双方媒体交流以及媒体之间的新闻和其他信息的互换都将会越来越多。他说，中国对俄罗斯的报道将会更多。马斯洛夫说，俄罗斯认为中国有关俄罗斯的报道太少，或是有关俄罗斯的新闻很短，所以两国都想增加扩大相互报道对方的信息量。两国都认为目前的信息量远远不够。最近一个星期，有关两国媒体合作的新闻不断。一家业务主要集中在西伯利亚东部的俄罗斯传媒集团，也在几天前宣布与中国一起成立金砖电视台。中国没有新闻自由，而绝大多数俄罗斯媒体都已经被克里姆林宫控制。两国同样都有许多记者遭受各种打压。在这一背景下，两国媒体加强合作，未来将走到何种程度引人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